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到八节，十九到二十八节，奉主的名。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
你是谁啊？我不是基督，这样那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我不是。那你是先知吗？不是。你到底是谁？
叫他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
好，你可以说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求知足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
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
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禁带领。
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上个礼拜天，如果你们有站在听到牧师站在这个地方讲的话，也是讲施洗约翰。那这周呢，也是在讲施洗约翰。可能你会觉得，哎，同样不是上个礼拜刚刚讲完施洗约翰吗？这个礼拜又在讲施洗约翰。但如果你有留意上个礼拜的经文和这一个礼拜的经文，你很快就可能会发现说，上一个礼拜牧师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说，施洗约翰要为主预备道路，预备主的道路。而这一周呢，刚才我们听的这段经文里面，重点呢则是讲到说，施洗约翰在为耶稣做见证，或者更准确的来说呢，是为基督之光做见证。所以今天我的讲题就是见证基督之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在我们每一年里面，一年365天，哪一天是最黑暗的呢？有没有人告诉我哪一天是最黑暗的？365天里面，可能有人说是4月15号，为什么？4月15号是我们美国的报税日截止日，对吧？那天好像是最黑暗的，但其实不是。每一年最黑的那天、最暗的那天、最短的那天是12月21日，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那个冬至。那天是最短的，因为那天是日照时间最短的，也说可以这么说，是黑暗最长的一天。而12月21日之后呢，你会发现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所以你看的圣诞节是在最黑暗那天之后的几天才来到。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因为其实在很古老的那些年代的时候呢，每一年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其实都他们都会有一些庆祝的日子，庆祝的一些节期哈。因为古代的人他们觉得呢，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那个光是最重要，特别是 一早起来有太阳的光哈，他们每一天就是仰赖这种太阳照的这个光和热来生存，所以呢，他们很需要这种天然提供的这种能源来保证他们的食物和让他们能够保暖。那无论在希腊国也好，在罗马也好，其实每一年呢，他们都会有习俗，就是把这个灯放在他们的窗前，来庆祝说从这一天，就是12月21号之后呢，白天就开始慢慢的渐长。同样在犹太人呢，他们也有一个节气叫做修殿节，就那天他们会有九个灯台，就是说一般是我们说七灯台，它是九支灯哈，那天是修殿日。那我们中国人呢庆祝的就是什么冬至，所以呢广东人特别是很看重这个过冬的这个节气，我们常说冬大过年哈，就是这样的来。所以冬至呢很多习俗，古代的习俗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他们都会看重这样子一个节日。同样耶稣他来的日子也是上帝为他拣选的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之后的日子，就是耶稣出生的日子。这也是象征和代表了说上帝在属灵的这层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世上，成为世上的光，来到这个充满罪恶充满失落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他的降生绝对不是偶然，他在这样黑暗当中黑夜里面去诞生，是要表明说他要带给我们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有真的光，有大光，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说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所以当耶稣带着上帝给他的这个真光，这个大光也是这个基督之光，他就能够照亮一切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给他们指引一条新的一个道路。那么施洗约翰呢，今天讲到施洗约翰，他说我是要来为光做见证。他明明的就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或者是那些刚才我们听到那些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啊、利未人、祭司啊，那些来挑战他的人说，我不是那真光，我不是那弥赛亚，甚至他连先知都说我不是先知，他说我只不过是来为光做见证。所以你会看到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就有好几处讲到说做见证。所以第一章6到8节里面就有四处的地方哈，三处地方说我要做见证，要做见证，约翰所做的见证，到最后那句说，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施洗约翰的地方，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他来是为光做见证，上帝已经把这道光指明给施洗约翰，所以他来见证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他说我只不过是那一个声音而已，他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只不过是那一把声音而已啊！这个声音在地上已经什么出现多长时间呢，就是6个月。因为你记得哈，当耶稣他比施洗约翰是晚出生6个月，就是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比他大6个月，那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呢，耶稣还没有出来，可是到耶稣出来之后呢，约翰就怎么样，就被关进监牢，甚至很快就被西律砍头哈。所以他只不过是一个声音，是约翰说我是耶稣，我是上帝所差遣来的，是为那个基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这一生里面他有行过什么样的神迹吗？你有没有印象说施洗约翰做了什么事？他有没有叫一个死人复活？他有没有使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得到医治？他有没有使那个瘸腿的得以行走？他有没有使一个耳聋的可以听见，瞎眼的可以看见？没有，他一生当中他没有行过，在地上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我们却看见他为主所做的见证是何等的伟大。他虽然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耶稣基督却说施洗约翰是先知当中最大的。施洗约翰自己说我连先知都不是，他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以利亚，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常常会这节的经文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行什么神迹奇事才是什么才是做见证， 其实不是。从施洗约翰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他却是为主做的见证都是真实的，也是最大的。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些信的主的这些信徒，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来说，我们不要再错误地认为说为主做见证的就必须要行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应该像施洗约翰那样子，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做什么事情轰轰烈烈，或者也没有行过什么神迹，但是我们只要把我们所见到的看到的分享出来，这就已经足够。就像施洗约翰，他做的见证是伟大的，因为这个伟大他是肯定了上帝给他的拣选，上帝拣选耶稣，上帝也什么让他能够参与在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为耶稣基督去预备一个道路。而施洗约翰在这个见证里面，他也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榜样，就是什么样，他否定了自己，他告诉那些跟随他门徒或是对众人说，他说你们只要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从施洗约翰的这个见证里面，让我们再次得到一个提醒，一个鼓励，是今天主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托付给他在地上的教会，甚至托付给我们那些愿意跟随耶稣，愿意为他来做见证，为这个光来做见证这些人。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学习从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去为主做见证，怎么样去为光来做见证。那有几方面我们需要来一起分享。首先必须是什么，见证人才能够做见证，这是第一点哈，必须是见证人才能做见证。就像今天你如果有机会，你有参与过教会，不是教会，就是社会上的这个法庭的话，你如果看电视也好，或者说你自己曾经拿了一个 ticket 你要上法庭，或者说你曾经有些什么官司案要上法庭的时候，你发现法庭找什么人来做见证呢？一定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知道要做见证的话，那一定是什么，你一定是见证人，你是那个见证人，你亲眼看见，你亲耳听到，你才能够上庭去做见证。你只是，而且做见证的人他什么呀，他是把他所看见所亲见的把它陈述出来，就足够了。所以同样也是，如果你要为主做见证，那么你首先要怎么样，你要经历过主，你要相信主所说的，你也要听到主所说的。所以你要见到，你也要经历到，并且你要听到，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把你所见到听到的来分享出去。就好像当上帝呼召施洗约翰来为光作见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说当耶稣洗礼之后起来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他也怎么样，他也听见，他听见什么，他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施洗约翰是他把怎么样看到的，怎么样听到的，他就怎么样见证出来。同样今天上帝如果是呼召你，呼召我来为基督之光做见证的时候，那也许有些人他们没有见过这个光，但是呢他却什么，他却愿意为主去做见证。就是像我们这些已经先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经历到上帝的这个慈爱，并且也看到神的作为，不但只看见，也相信说这是上帝的一个慈爱，上帝的一个恩典。就好像在我们当中，你会发现来到这个教会的，或者说你信主之后，你经历到说，哎，上帝听祷告，或者是当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形，可能情感上，或者是身体上，或者是家庭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或者是工作呀，或者是就是没有孩子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出现 临到的时候，他来到这个教会，他向神祷告，他求神帮助他，求神医治他，求神赐福给他，求神为他预备啊工作也好，预备一个住宿也好。他发现上帝什么，不单只听祷告，而且他亲身经历到上帝一一的成就，上帝在这个他的家庭，在他的人生当中，在这个教会里面所行所做所说的，他经历到了，他看见了，他也听到了，并且他相信这是神的恩典。他把这些所看见所听到所相信所知道所经历到的真实的见证出来，就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经历。所以你要为主做见证，首先你是见证人，然后你能够把这些所看到所听到所感受到的你见证出来，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如果你愿意为主做见证，你首先是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要有一个愿意为主做见证的这样一个愿意的心，这是第二点哈。那施洗约翰他在一生当中，他的目的，他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别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为主做见证。曾经我也听到一个传道人，他是这样子来比喻说，他说其实每一个信徒哈，就好像这个点燃这个蜡烛一样，他应该在他的生活上，他的工作上，他的家庭，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他都应该为主去发光。但是一支蜡烛呢，其实是不够亮的，是不够亮的，是的确是，如果是现在很黑暗的地方，一根蜡烛虽然是可以看得见，但是是不够亮的，他应该去把别人的蜡烛一起来点亮。也就是说呢，你自己有上帝的光还不足够，你还需要点燃别人的那个蜡烛哈，把它点亮起来。就像耶稣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应该为光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每一次你知道，当我们有受洗的时候，无论是大人孩子，下礼拜天你就会看到有几个小 baby 哈，他们要接受这个洗礼。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有洗礼的时候呢，都会什么，教会都会发一根蜡烛，就是洗礼的蜡烛。那在点燃这个蜡烛的时候，牧师送蜡烛给他们的时候呢，都会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叫人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感谢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好的行为，那个是一个光，能够照亮人前的那个光。如果我们充充满满的领受了恩典，却不肯为主来做见证，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那如果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看见还有很多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但如果我们仍然什么冷漠置之不理，甚至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身边的这些家人亲属，这些同事同学，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我们如果是漠视，我们不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话，那我们确实是一个什么辜负上帝恩典的一个人，不懂得去感恩，不懂得去跟人去分享。你还记得在约翰路加福音里面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吗？当财主去到阴间的时候，在地狱里面，在那个火的里面非常痛苦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的时候，他恳求亚伯拉罕让他差遣这个拉撒路回到他的家中，说地上的还有他五个兄弟是没有听闻救恩的，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他希望他们不要下到他的这个痛苦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他请求拉撒路去到地上复活之后，能够向他的家人去传福音。同样今天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子恩典，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并且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去到乐园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你相信吗？如果有乐园，必然就会有阴间， 如果有天堂，一定是有地狱。如果你相信的话，当你要想到说你身边的这些家人、这些亲友、这些邻居、这些的同事，他们都还没有听闻这个福音，或者他们都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他们可能将来就要跟你永远的分隔，他们可能就会去到那个痛苦的地方去。也许弟兄姊妹可能也有发现说，最近罗牧师好像这个礼拜没有见到，上礼拜天没有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关心说，哎，牧师去哪里了？其实我是回了一趟中国，因为我的父母相继都住院，先是我母亲住院急性肺炎，因为她80多岁哈，感冒很容易这个病毒就进到肺里面，所以要住院治疗。那接着我父亲也住院，他是摔倒了骨折，然后才发现说他脑里面也扫描之后说他有那个急性的脑梗就是脑萎缩哈。所以当我听到父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也许弟兄姊妹说，哎呀，那你不是还有一些家人吗？对，我还有一些亲人，比如说我的两个哥哥，可是他们都有他们的问题，就是一个哥哥是半年前中了风，然后嫂嫂也一直在床上卧床，没有办法起来。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代祷事项啊，我一直有把我哥哥嫂嫂他们的名字放在上面，就请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纪念，就没办法起来。他的病是很奇特，你问我他得的是什么病，我都没办法说出来。这个嫂嫂哈，可能是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就是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了，差不多有一年有多了，就去年的就是中秋节之前，他突然间有一天他的颈椎腰椎很疼，就敷了一个药膏，结果就一直卧床不起来，没法起来。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没有办法照顾我的父母，所以我就回去照顾。对我来说，我跟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是说的确我很感触，就是我的家人还没有全部信主，我盼望也许我回去，我可能也不会跟他们说很多救恩福音的信息，但是我知道我愿意把光带到他们当中，能够点亮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他们生命里面那渴望争光，那渴望得医治，那渴望得到病得医治，得到释放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包括我去看到我嫂嫂说，我觉得我父母还好，因为毕竟我也有回去看他们哈，暑假的时候。可是我这次再去看嫂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大的一个挣扎，就是我看到她这一年多受的折磨，我甚至摸一下她手，她都痛的就是不得了哈，因为她本身就有类风湿的关节炎。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无助，我不知道能够为她做什么。我除了为他祷告，除了求主来怜悯他之外，我真的盼望那个真光能够照亮到他的生命里面，让他知道他的这个病也许世上的人没有办法医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有大能的医治。今天你有没有愿意为光去做见证的一个心志？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能够立下这样的目标，说我这一辈子，或是我这一生，或是我这一年，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带领一个人来信耶稣。我要为主来做见证，我要去传福音，我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好消息带到他们当中。就像那天我在分享星期五的时候，我说圣诞节带给我们的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说耶稣已经来了，他来到这个世上，可是今天我们有没有把耶稣成为一个最好的礼物去送出去，送给我们这些周围的亲友、这些的邻居、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让他们也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是那位真光，是那位救主，他能够带给我们有盼望、有医治、有能力、有释放。从施洗约翰的人生当中，可能带给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来问问我们自己，说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愿不愿意 去为主去做见证，你愿不愿意让主来帮助你成为他传福音的使者？所以为主做见证，除了我们必须是见过，成为一个见证人去做见证，我们必须有一个愿意为主去做见证的这样心智。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必须知道怎么样去为主做见证。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说，就特别提醒我们说，要怎么样去做见证呢？你们要常常做好准备，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传福音做见证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呀？时刻就要准备好，要预备好。在我回程的路上，因为我这次没有直飞哈，我是转机，在北京转机。转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遇到两个，一个是在北京，从你知道在那个国内航站楼要走到国际航站楼去，就有一大段的距离嘛哈，就有一个女孩子，她也是推着车，我也推着车，那她因为她知道我也是去转机嘛，她很自然就在电梯里面就会彼此就聊起。啊，他说你去哪里？我说我去西雅图。他说他去圣何西哈，就是圣何西。然后我们就在路上一直聊。他说我也在西雅图工作，我原来他也在微软上班。那很自然就会他问，哎，你也做什么？在西雅图工作什么哈？我说我在教会里面工作。他眼睛就放大了哈，他说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牧师。好，这样子一交流之后，他很自然就会去询问说，哎，在教会里面工作，做牧师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哎，我最近也遇到我一些同学也跟我传福音，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如果你常常做好准备，你能够以一个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以致他整个路上哈，我们推的那段路是实际上大概有十几分钟，我们不单只在路上来聊天，甚至我们在登机的时候，就拿登机牌的时候，一路都在聊天，都是在跟他做见证。这就是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当然在传福音当中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方法，那就是你要认识真理，你要对真理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认识的话，那你说你要去为主做见证，要去传福音，你怎么样去传呢？你连神的话语你都不认识，你对神的创造你也不了解，你对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也不清楚，甚至你可能从信主到现在连一遍的圣经从头到尾可能都还没读过，那你说你怎么样去跟人传福音？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第二方面呢，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要多把恩典带出去，让所有的那些领受这个，就是曾经领受过这个恩典的人，让他们也能够什么，去分享出去这个恩典。不要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去领受，要成为一个去分享恩典的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更有福的人，你要学会怎么样？你要学会拿出来，要学会去分享出去，要学会去传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透过你看到这样子一个恩典，就像一个流通的管子，不要成为这个堵塞的管子哈，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你知道那个水龙头，当那个水流下来的时候，如果有个管子是畅通的话，那么这个恩典、这个福分就源源不断的能够流出去。所以传福音既要认识真理，也要学会分享这个恩典，更重要是什么？要实际的要操练。那么怎么样去实际的操练呢？也是很简单，就是你尝试把自己所经历到神的恩典，去用文字把它写出来，或者是用口把它描述出来。特别是在我们教会，你知道，十周年的这个年庆里面，我们特别有预备一本子，就是让弟兄姊妹写一些感恩的见证啊，感恩的留言呐，哈，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让你所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些见证、这些的作为，你把它描述出来。当然， 实际的操练里面，除了分享写出来把它录下来之外，你还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祷告，不单只是为自己祷告，也为那个传福音，你要传福音的那个对象祷告。就好像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是不断的为我的哥哥嫂嫂，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包括我的父亲。虽然他说他从小他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就是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可能他从小就受过这个婴儿洗礼，可是毕竟在成人之后，他并没有一个坚正的一个确信说他是跟随耶稣。甚至他那天还在病床上还跟我就是冲突起来哈，就说信仰是自由的，你不能强迫我去信仰，一定要信你的那个耶稣基督。你知道他在床上都病得这个样子，他还要跟我去争哈。所以你就发现你们要去为家人去祷告，为你那个传福音的这个对象，这个朋友，这个同事来去为他代祷，求圣灵充满你也充满他，让神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这个宝血涂抹你的过犯，也赦免他的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上面呢是更加的有果效。今天施洗约翰来到这世上，他唯一的一个目的，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光做见证，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真光，把耶稣介绍给世人。那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今天我们也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说我们也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把光引向周围那个黑暗的人群，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所说，因着我们所做，因着我们所听到的，他们也能够去领受这样子的恩典。而更重要的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之光，成为他们永远的救主。就好像施洗约翰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我们能够高举起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致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在神的大爱当中不断的去衰微下来，能够让人看到的是耶稣而不是我，把一切荣耀感谢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鼓励我们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因为你是那真光，是那大光，要照亮一切在黑暗当中的百姓。求主你也使用我们，使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